这段时间呢，这个管控措施放开以后呢，疫情的这个爆发，就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都心理预期，也都是早晚的事情，都会被感染，绝大部分人会被感染。那么这个感染了以后，到底要不要紧，该怎么办，或者要做哪些准备？那么我其实这几天已经接到非常多的这个咨询，因为说实话患者也比较多，我们也做了筛选，大家看到这个群里面只有100多人，其实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请进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患者我们邀请进群，然后呢我们做一个统一的答复。就这个疫情到目前为止信息是非常混乱的，也有大量的媒体人或者甚至是官方的发言人出来讲，这个既然国家决定放开，那就说明它就是一个流感，一个大号的感冒。但是这个短短的从放开这么一段时间来看，因为我们也同行之间也都有交流，包括北京包括广州这两个最先放开的城市，我们的信息反馈也都比较准确，而且是第一手的，而且是我们行业内的内部的消息。为什么不对外公开讲这个事情，也是考虑到有些风险，我们也没必要去跟政策对着干。那么就说这个，首先这个疫情的判断有几个误区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它绝对不是大号的感冒，这个疫情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它跟我们之前已知的所有的流感都不一样，它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表现在几个地方。一个，它可以有急性进展，特别是有基础病的有急性进展。第二呢，这个病的感染以后带来的免疫屏障屏蔽的时间不会太长，也就是2个月到3个月。什么意思呢？就通俗的讲，你如果阳了也扛过这一关，那么3个月之内你基本上问题不大，不是不会再次感染，而是你即使在感染以后你症状会比较轻，大家要有数。但是如果你3个月以后再感染，你可能比第一次还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它并不像所谓宣传群体免疫，然后大家都感染一遍就没事了，这个是绝对错误的看法。所以第二一点就是根据这一条我得出来的结论，大家的抗疫，对自己身体的调整，对于这个疫情的预防，我们是要考虑不是速战速决，是要做一个长期打算，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要做好心理准备，它不会那么快就过去。但是好在管控措施放开了，大家可以该干嘛干嘛。但是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这根弦儿不能松。然后第二呢，就说疫情现在的致病率、重症率、致死率都很低，这个是真实的，这也不是乱说。我们不要去相信很多这个所谓的自媒体，因为我也在头条，我也在微博，甚至朋友圈就不用说了，就有很多两极分化的消息，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一个就是极端的宣扬，像张靓颖今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道歉，说他宣传他阳了，然后皮肤比以前更好了，只有一晚上就所有症状消失了。我不认为他在说谎，但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你觉得你也没事。所以我今天在回答大家提的这些问题之前，我要先说我的观点，就是这个疫情既要做长期打算，一直要保持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疫情的时代，但是呢又不要太恐慌，不要把它不当回事情，但是也别太 害怕，因为这个疫情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确实是非常低的，然后这个事情上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出很明显的南北差异。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是重点，为什么北方的死亡率高，重症率高，症状严重，而南方包括广州，我前两天刚从广州回来，包括广州的情况，虽然病情很多，但是重症率是低的。为什么？差异在于治疗方式上的区别。北方呢，他们对这个病的看法，包括官方，包括一些大专家，包括基本上所有媒体在宣传，就是这个新冠病毒是属于温热之邪。所有的大家应该都看到过朋友圈或者媒体上传播的消息，就是所有的风热感冒，能够治疗风热感冒的药对新冠都有效，这就是他们死亡率高的原因，到火葬场都排队，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来治疗，标准方案莲花清瘟加板蓝根，这个致死了很多人。而且呢，就是国外美非常权威的科学杂志已经发布了，上个星期已经发表了中国医生写的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这是非常重磅的科学杂志，就是莲花清瘟胶囊和肝损害的关系路径非常清楚，就是乱吃这些清热解毒的药会导致死亡率高，会导致病程延长。就是本来你什么药都不吃，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什么药都别吃，或者你就仅仅吃点退烧药，你扛下去大概七天也就缓解了。但如果你乱吃药，可能十天半个月好不了，而且可能就没机会活到十天半个月的案例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发烧本身对肝脏就有伤害，你又大量乱吃药，双重的伤害。而南方以广州为代表，基本上主流的医学界是不认同莲花清瘟的，也不认同这些什么紫花地丁、什么银花、双黄连等等这种苦寒的治法。因为这个病从所有的主诉症状来看，主要的表现就是三个。第一个是发高烧，怕冷，全身冷，这个是典型的寒象。虽然温度高，但是你怕冷啊，它本质还是寒啊。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咳嗽，严重的咳嗽。第三就是喉咙痛，就这三关，这三关过出来你就很快能康复。但这三条都不是清热解毒药所能解决的。所以我讲讲我自己，我是从疫情的第一年开始，就三年以前，我们就是远程会诊也好，不见面的互联网的网络诊疗也好，我这三年我治疗了很多新冠的患者，就真是不少。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症状一直在变异，但是基本的风寒湿这三个特征是没有变过，到今天为止没有变过，它还是风寒之邪、寒湿之邪导致的症状，然后按照这个去治疗效果就非常好。就是说可以说 99% 的患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痛苦的症状在三天之内用对了药，它是可以缓解的，可以消失的。那么我这么讲呢，就是让大家不要恐惧。然后我们谁没有经历过发高烧的状态呀？为什么要害怕发烧呢？我告诉大家一个规律，感染了新冠以后，发热温度越高，意味着你恢复的越快。你能烧到39度、40度的，基本上就三天，你就开始康复了。如果你始终发烧 37.5、38.5、38，始终上不去的，那你恢复的时间会半个月以上，甚至更久。甚至呢还会留下所谓的新冠后遗症。 所以说，我觉得对发烧不要恐惧，但是呢，我要提醒很重要的一点，就这个病一旦中招以后，大家要注意的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你中招以后，如果发烧，如果有症状，这个有症状无症状，还有一个要辟谣的，就是以前官方的宣传，为了让大家不担心，都说90%无症状，这个是错的，是90%有症状。这一点希望大家先记清楚，90%中招以后是有症状的。第二一个就是你出现症状以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躺平。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躺平，就是说你需要卧床休息。新冠的并发症，除了你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基础疾病死亡率会高？你本身血管脆性大，你有高血压，你本身又有高脂血症，可能血栓也有，以前就有过腔梗、脑梗等等等等，或者有冠心病。你在发高烧的情况下，血压也会上去的。那么本来你的血压还不至于血管破裂，但是你发烧40度，你可能血压更高，那么就可能导致脑溢血、心梗等等就猝死。但这个账算到新冠头上。然后呢，不光是新冠，就所有的病毒性感冒当中，最危险的并发症都是爆发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心肌炎是会很快死人的。他不管你多么强壮，尤其年轻人，年轻人因为症状不重，容易带病坚持。就像华西医学院刚刚死掉那个年轻医生，就是因为他阳了，已经发烧了，还在上夜班，还在坚持值班，最后爆发了病毒性心肌炎，很快就抢救不过来，就死掉了。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病是让大家躺平的。你只要发烧，只要觉得乏力、行动无力、手软脚软，你就应该躺平休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然后对于药物治疗，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这个代表个人啊，没有任何媒体背书，也无所谓权威，就是相信我的，那么你可以参考我的观点，我的观点跟那些媒体说的刚刚相反，就是所有治疗风寒感冒的药物基本都可以用来治疗新冠。然后呢，如果说有祛风止痛的效果的，那就更好。为什么这次的新冠的症状最明显的就是头身疼痛、全身痛、咽喉疼痛，然后发烧、乏力，就这几个，没别的，这都是很统一的症状。所以只要能够治疗风寒感冒的，都能治疗这些症状。那么当然也有恰当的配方，针对这个现象。我举过例子，我给大家推荐过，从3年前我就一直强烈推荐金房颗粒中成药，玉屏风散作为预防。那金房颗粒就是金房败毒散的一个中成药制剂，但是目前应该是不太好买，如果有还是可以备。然后呢，就是所有的治疗风寒感冒的药物，比如说风寒感冒颗粒，这个三奥片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症状就是咳嗽，那么咳嗽其实它属于次要的症状，也不是主要的，它主要的问题在于肺经有寒。我们说的很难听一点，多去买一点生姜，有条件买到好的生姜都买个1-2斤在家，单凭这个生姜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止咳嗽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关键在于寒热不要用反，不要用错。我刚才讲了，我觉得我讲了正反两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第一是新冠不可怕，第二尽量避免感染。而因为新冠感染它的免疫不是 永久的，大家都能理解。我们从小就被流感传染，就感冒，到老来还是每一年的流感我们都会中招。为什么？流感病毒不停变异的，新冠也是一模一样。你这一波，你争先恐后提前去感染了，下一波你还中招。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新冠它是不是会有后遗症？我告诉大家，肯定会有，不是每个人中招以后都能恢复得完好如初。那么当你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你一旦一次得了以后，你还没完全恢复体能和免疫水平，你又中招，那么你就一次比一次差，所以得了三四次以后就没有以后了，这个也是真实的，这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不要争先恐后去得，然后呢得了以后我们还得谨小慎微，不能有那种想法说我已经得了我无所谓，我现在敞开阳，这个是比较愚蠢的一种想法。最后我说一下怎么来避免反复的阳，就是预防措施确定是有效的，大家不要有那种想法觉得我反正早晚都要阳，我就随便，或者我已经阳了我无所谓，这种想法都不对。就是防护的措施一定是有效的，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是我跟一个阳性的医生在一个小办公室里面开了两小时会，还一起吃饭，我也没事，因为我做到了，严格做到了下面这几点，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在那个可疑的环境里面待着，一定戴好口罩，然后不揉眼睛，不摸鼻孔，手注意消毒，这是第一点。当然前提是口罩戴好啊。然后呢，从有可能感染的区域出来以后，在室外是真没必要，室外你是没必要戴口罩的。那么相反，你把你在危险区域的口罩戴着出来，到了室外你得把它扔掉，然后你在外面戴的口罩不要带回家，进家门之前口罩扔掉，进家以后有条件在户外把鞋换了，鞋柜在过道上的换掉，鞋底有条件呢，家里面地毯那个门口鞋垫的地毯上喷消毒液，然后鞋底蹭一下，然后换鞋进室内，外套脱下来挂在外面，挂在玄关的地方，然后洗手，回家第一件事情消毒洗手，然后再去其他区域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就是房间里面的消毒，房间里面的消毒我首先推崇的是艾条，就是普通艾条就有效，当然有药物的专用的消毒的艾条那么更好。就是艾条呢，关起门来熏，像那个抖音上很火的那个什么俏江南的那个张楠发了一个视频教大家用艾条消毒，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他的方法是错的，拿着艾条跟烧香拜佛一样各个房间里面去绕一下，那是没用的。告诉大家，艾条消毒是要门窗密闭，把艾点好以后，在这个房间里面人离开15分钟20分钟，那个艾条的浓度烟雾浓度够了，然后开门窗通风，人再进去。好了，我觉得前面呢我要讲的东西讲的差不多啊，25分钟讲的差不多，那么接下来我回答大家比较疑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已经有人感染的，这个问题有代表性啊，好几个问题都问这个，我就统一回答。已经有人被感染了，其他人没感染，那要不要在家戴口罩？我告诉大家，当然要。家里面有人被感染，其他人还在照顾他的情况下，你自己要戴好口罩，而且患者也要戴口罩。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已经感染的人群共同生活了，为什么还要戴口罩？大家觉得这不是没用吗？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比如说你被人打了一顿，你觉得反正都挨揍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医学上有个术语叫你感染的病毒载量，这个跟你是不是重症非常大的关系。一个是你感染了这个病毒， 然后你感染的病毒数量很低，我们叫低载量感染。那么低载量感染，你很大的概率就是轻微的反应，然后获得了抗体，获得了免疫能力。而且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高载量感染和低载量感染获得的抗体是一样的。那么回过头来，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都是被人打了一顿，我被一个人打一顿，你们被八个人打一顿，你觉得后果能一样吗？所以你如果还没被感染，你要争取被感染的时候感染你的病毒越少越好，这就叫低载量感染。如果高载量感染，你可能一下就是一个重症型患者。所以大家明白吗？即使你跟一个已经确诊的患者同居一物，你还照顾他，但是你还是要做防护，患者也要做防护，免得你变成一个高载量感染的患者。那个后面的问题，小孩子被感染了没症状了，然后大人和小孩分别要注意什么？没有分别，都是一样的，要注意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不能够避免被感染，我们希望大家得到的都是感染，都是低病毒载量的感染，不要被高病毒载量感染。然后说回消毒剂的问题，消毒剂呢，现在是确定含氯消毒剂有效，酒精更有效，但是这两个呢，在家里面都可以用，但都不是最好的，因为酒精呢有易燃的风险，而且含水量高，容易潮，然后挥发性呢也大，就它消毒持续时间很低，然后含氯消毒剂持续时间长，但是它会有漂白的作用，对家具、对那个衣物等等物品都有腐蚀性，而且呢，它的挥发起来以后对我们的肺不好，对在里面生活的人的肺的影响是特别大，所以含氯消毒剂更是要慎用。那么我目前比较推荐大家的是用艾草、艾草熏，当然有药的艾草更好，没有普通艾草也有效，然后用熏的办法，包括用醋，在家里面煮醋，白醋也是有效的，因为醋挥发起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中的那个是醋酸的这种小水雾，它是有效的，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气味难闻，还有一个也是有腐蚀作用。不管大人还是宝宝，新冠的潜伏期就是三天。你如果出去接触了新冠阳性的患者，或者说被感染了，一般来说发病就在三天之内，有快的，有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发作的，但是迟钝一点呢，也就三天。第四个问题是没到你的，阳转阴以后你冰箱要不要断电？我不明白你要问的是什么，这跟冰箱，新冠跟冰箱没啥关系。断不断电没啥关系如果说家里面有新冠的病人阳转阴，你需要做的是把家里面的空气物品做一次彻底的消毒。消毒如果你用抹布啊，用湿布擦地等等，你可以用含氯的消毒剂。如果是空气消毒，刚才说了紫外灯也可以，但这比较专业，一般人家庭不会有，那么你就用艾灸来熏。阳了以后血糖是会升高的，因为它是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体内不管病毒还是细菌，只要引起炎症反应，包括发热引起的应激反应，身体都会体会到你需要大量的能量，你需要能量来抗炎症、抗病毒，你需要能量来消耗能量来对付这个发热的状态，那么身体保护性的反应措施就会提高你的血糖。因为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分泌肾上腺激素来对抗你度过这个难关，但是这些激素都会引起血糖上升，所以有基础疾病确实麻烦一点，特别是有糖尿病的，那么血糖是会爆表的，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这个群我们要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说，再大的范围我们管不了，我们自己的患者 我们既然有建管师有助理，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在这个疫情之下的一些支持指导。因为在生病的时候，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又不懂，那么是很恐慌很无助的，那么需要至少有个专业人士，甚至这个能够给到一些指导，能够给到一些帮助，那肯定是有很好的支持作用。然后呢，关键帮大家识别风险，就哪些情况你是必须打急救，必须去医院抢救的，哪些情况你可以在家观察的，我们愿意来帮大家做这个支持。第八个问题，我要解释小朋友的免疫力啊，如果是一岁以后的小朋友，他的免疫力的水平啊，那么到三岁之间是相对弱一点，是容易发高烧。那么在一岁以下的小宝宝，三岁以上的宝宝，他们的免疫力比成年人强得多，你根本都不用担心。你可能自己你得了是个重症，小孩子可能烧几天自己好了。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断奶了，一岁到三岁之间的孩子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体征，就是他的体温到底多少，他的呼吸状态怎么样，平不平稳。如果更专业一点，可以判断一下心率，然后呼吸次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但是从恢复能力来讲，婴幼儿这个少年远远比青壮年要强，所以这个大家反而是最揪心的这个人群，大家反而不用担心。要特别特别注意照顾的是老年人，老年人的免疫反应不敏感，这个免疫储备也低，身体的基础病又多，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人群，主要还是老年人。第九个问题，大家退烧的问题啊，包括今天也遇到了，吃了退烧药不明显的，大家要知道发烧的时候是怕冷的，怕冷你就得遵循自我的感受，你就得多盖两床被子，躺在床上捂着，再喝点，只要不烫嘴，喝得越热越好，你喝姜汤也行。其实中医的传统退热最简便严验的办法就是喝姜汤，而且呢，如果血糖没问题，你就放糖，姜糖水，红糖、白糖、冰糖、蜂蜜，通通都可以。一大杯这个热姜汤或者热水喝下去，加上你吃了退烧药，它会帮助你更容易发汗，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能吃辣的呢，你如果有胃口呢，你搞点这个桂林米粉、螺蛳粉啊，这种辣的什么泡椒牛肉面这一类的东西，你感冒的时候是没胃口的，清淡饮食你看着就想吐，重口味你是可以吃。那么就是我举例的这种，比如说桂林米粉，比如说螺蛳粉，或者这个什么康师傅的泡椒牛肉面，那这个时候无所谓了，你就需要高能量的食物，发烧是很耗体能的，你就是可以吃高能量的食物。垃圾食品也无所谓，它一定是可以帮助你退烧。因为退烧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是温度要足够高。我们讲一下退烧的规律啊，第一是温度要足够高才开始启动退热的程序。所以有些人37、8度就开始吃退烧药，结果吃完过一个小时看39度他慌了。其实不要慌，这是身体退热的自然规律。它先要达到极点，就是它只要在走上升趋势，不管你吃不吃退烧药，哪怕你去冲冷水澡，它还是要继续往上走，冷得你全身发抖，然后一直达到 39.5 或者40度，它才开始往下走。所以这有一个时间差，你不要因为你38度吃了退烧药，过后一个小时一看39度你就加倍吃，最后一旦起作用，一下把你降到35度，你要送去抢救了。所以退烧药有时效性，然后降温它是先高后低，要知道这个规律。 特别是西药的退烧药，它的作用机理如果在同一种类当中，那么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导致人过敏和不良反应的概率每一种都很高。所以你一旦吃了一种退烧药你没过敏，那么阿弥陀佛，你最好就还是吃它。那么不要因为退得慢你就加量，不要轻易加量，也不要频繁的服用。一般的退烧药从早上到晚上，白天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最多可以服用三次。一般的规律是吃了没有效果，三个小时没有效果，你可以再吃。再过三个小时还没效果，可以再吃。那么三次以后就不能再加了。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中医啊，退烧一直都很讲究。比如《伤寒论》里面张仲景讲桂枝汤吃完以后要怎么办呢？发汗。发不出来怎么办？加衣服披着，被子里面裹着，然后呢还要喝一碗热稀饭。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么来，其实退烧并不难。你觉得冷难受，体温到了 38.5， 那你就吃退烧药。你吃完以后真的就马上去搞一碗姜糖水或者热稀饭喝下去，你那个汗就容易发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西方人教给我们的所谓的卫生的理念，让大家觉得出汗就是脏，特别是美女都不喜欢出汗，但凡她稍稍觉得要出汗，她赶紧脱衣服，赶紧去吹风扇。如果你这样，或者你就敞着要凉快，那你永远都退不了烧。好，11、12的问题有意思啊，我回答一下。就这个感染以后到底发烧好还是不发烧好？有些人很骄傲说我3年、5年、10年、8年没感冒过，他不是没感冒过，他只是不发烧。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感冒就是发烧、咳嗽、流鼻涕，如果没有这三样，他就觉得他没感冒。但其实呢，这三种是感冒当中最轻的，我们在中医上叫太阳病，就是你感冒在很表浅的层面上。如果你是那种一感冒从来不发烧，你就是喉咙痛，甚至喉咙都不痛，就是想睡觉，睡两天感冒好了，那我告诉大家，这种在中医上叫少阴体质，少阴体质是长癌症的体质，没什么好。所以我的答案很清楚，感染了新冠是发烧好，发烧温度越高，恢复的越快。我说了，烧到40度都没有超过3天的，只要你不乱吃药。你吃错药还不如不吃药，真的就是，如果你能烧40度，你真的就不吃药，你3天肯定也会好起来。千万别乱吃药，特别是各种清热解毒的药。你们自己去头条上看大量的患者在汇报自己的感觉，你们专门去搜莲花清瘟胶囊吃了以后反应咋样，没有一个反应是好的。那么下面那个问题是说喝水的问题。喝水很简单，遵循自己的感受。整体来说是要多喝水。为什么多喝水好得快呢？前提他们喝的是热开水，喝完以后发汗，发完汗了以后疼痛啊、发烧啊都会缓解，所以它不是喝水的功劳，它是喝热水带来的温度，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喝水喝到你想吐，那肯定是不对的。然后总体来说多喝水没错，但是不要喝到自己想吐。一般一个成年人，哪怕你感冒，你一个白天喝3升的水足够了。新冠你去医院，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一个是确实发生了急性的并发症了，比如说心肌炎了，或者呼吸衰竭了，那你去医院当然希望你能够有 ICU 的病床，普通病床没用。有的人那么大冷的天排着队排6个小时去医院看急诊，我觉得是真的是脑子病了。你能在大雪天大雨天那么冷的天在外面站6个小时，你那个体能，你在家床上躺着你恢复得更快。千万别随便往医院里面去挤，特别是现在这一波真的就是挤队，就是你但凡有一口气喘得上来，医生应该来说不会多看你一眼。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急诊科干过的，我们真的不会对那种大呼小叫要死要活的人，我们不会多看一眼。 因为真正不行不行的，病得要死的人，连哼的声音都很轻微，我们会高度警惕，重点照顾。真的要死要活，还能排队排6个小时的，我们真的不会理他的。所以大家轻易别去医院排队，你别自以为自己很重，医生一定会高看你一眼，会重视你，那不会的。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往医院里面跑，试图去挤占床位。定点医院的床位，目前就我了解的信息，全部是爆满的。我们尽量能够自己克服，新冠这个病，大部分人是可以在家克服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主张大家在家囤药，主张大家自己学习了解这个疾病。我们的恐惧是来源于不了解，医生远远没有大家那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了解，了解就没那么恐怖。发烧到多少度开始吃退烧药？我告诉大家，成年人38度就可以吃了，因为成年人对发热的耐受水平会低很多。小孩子39度还可以满地走，要吃要玩，成年人38度基本就头晕眼花了。所以成年人38度吃退烧药，小孩子39度。第16的这个问题我说过了，你那一堆药当中克特林可以吃，你看一下说明，凡是清热解毒的，莲花清瘟什么双黄连，你可以吃吃看，你吃了症状就加重。大家不管什么药，你只要吃了是舒服的，病情是减轻的，就说明你吃对了。你越吃越难受，吃完又拉又吐的，你赶紧给它扔掉，好吧。藿香正气水主要是针对预防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预防的药，你就有藿香正气水，那么你可以喝，每天早晚喝一次，每次喝一支到两支，它确实有效，芳香避秽。所以对于寒湿的病毒感染的这种特性，藿香正气水确定有效。但它更有效的是治疗新冠以后又拉又吐的人，特别你们吃错了药，吃错了寒凉药，又拉又吐，赶紧姜汤或者藿香正气水，那个止拉止吐都很好。泰诺和快克对新冠的症状都有效，但是希望大家记住，差不多的药只吃一种。如果你想加量，你也在这一种药上加量，千万别两种混着吃啊，把肝吃坏的很多。我跟大家说一下 VC 的问题，VC 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数据证明。基本上感染新冠的体内都缺 VC， 这些患者检测下来都缺 VC。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伪科学，就所有人，不管你有没有生病，你去检测你都缺 VC， 每个人都缺。但是 VC 呢有几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减轻这种炎症风暴，它是有效的。第二一个 ，VC 对于缓解咽喉疼痛很有效。那么我这里讲的不是泡腾片啊，大家用 VC 用来比较好的应该是那个2块钱一瓶的那种 VC， 不含糖。因为当你咽喉痛得像刀片割一样，大家普遍用这个形容，那个时候是并发了咽峡炎、扁桃腺炎，这个时候是要限糖的。那个泡腾片里面除了人工色素以外都是糖，所以不适合。然后这个 VC 不是一次吃一把下去，小瓶的小片的 VC 0.1 一片，每天最多可以吃到10片，但是希望大家正确的服用它的方法是含服，虽然有点酸，含了以后溶解了酸，那个唾液慢慢咽下去，保持这个咽喉部有 VC 的这个药液唾液，那么它对你咽喉痛缓解的效果目前为止是非常好的。但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柠檬，黄柠檬也好，泰国的青柠檬更好，但是现在估计大家买起来很困难。如果在淘宝上能买到泰国的青柠檬，那么每天一杯柠檬水加点蜂蜜，对咽喉痛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啊！这个是强烈推荐的。怀孕的孕妇呢是应该要重点保护的，但是呢现在就说孕妇感染了新冠对胎儿是什么影响，目前没有确定的说法，有说影响很大的，也有说影响不大的，这个我没有经验，我也不确定，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之是不感染的好，尽量小心，好吧。 对于在服用三高的药物的患者，如果感染了新冠，我认为可以同时治疗的。只有特别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你感染了新冠，血压会波动，会更高，特别是你在发烧的情况下，血压会更高，所以降压药不能停，同时吃，你不要考虑有相互作用，没有相互作用，是应该一起都要用的。那么降血脂呢，这种是慢性的治疗，你停个三五天问题不大，降压药可不能停，而且不但不能停，你按照原来的吃的情况下，你还要检查血压控制的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危险因素啊，因为新冠是确定可以让人在发烧情况下可以让高血压患者的病情加重的，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停药。关于备药的问题，我其实之前说过，大家备，只要是风寒感冒的中成药都可以备。我们之前不是在朋友圈公布了，那个互联网医疗平台上面我公布了三个处方嘛，但是现在很快关闭了这个窗口，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大家还不知道，现在这个中药发生了这个行业挤兑，缺药，全国的药库都缺药，发不出来。然后已经下单的，那么他们会保证尽量的发，但是时间会推迟，不会两三天就发出来。至于具体多久，现在也不敢保证，但是最终都会发掉。但是没有下单成功的，现在在那个平台上买不到药了，没有了。现在来讲备药是稍微有点晚，因为早一个月以前，甚至半个月以前，一旦放开的时候，有一点危机意识的都已经在开始囤药，囤呼吸机，在囤这些防疫物质。我们现在是稍显有点晚，但是这个呢，我们也在做努力，也在用各种办法，我们在努力的做，争取一批药品，这个我们也在做，但是应该会有，但是要过一段时间，过几天，十天半个月吧。18这个问题我说一下，肝损害，中药西药都会引起肝损害，西药我们就不说了，抗生素或者解热镇痛药都会引起肝损害，但是中药当中肝损害大家不了解。中药当中的肝损害绝大部分是清热解毒药，所以我让你们要警惕苦寒药，就是特别苦特别难喝的药，它最大的可能伤害肝脏，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去吃清热解毒的药。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这个热毒热邪，什么上个火发烧就是热，这个我一直在反对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吃这个亏。如果大家没有条件吃药，或者说没有准备药，我是同意可以不吃药的。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又不是特殊情况，营养水平也可以，年纪也不大，你扛一下，基本上或者简单，越简单越好，你就吃个退烧药，基本上三天也就能扛过，超过三天的就说明你不正常，那么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处理。大部分健康人，你患上新冠这一波，基本上就三天症状就开始减轻，七天也就康复了，这也符合一般的病毒性感冒的规律。所以再强调一遍，不要乱吃药，特别是道听途说的。这几天我每天给大家熟的我的朋友圈子，还有有些比较熟的患者发给我，让我去鉴别的处方。五花八门，有的简直就是狗屁不通，有的是明显就把人吃坏的东西，要当成秘方，那各种宣传，各种弄。我真的觉得，我劝大家去别乱吃药。你，孔夫子说过一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什么意思？这个医生的传承没超过三代人，他的药都不靠谱。这个当然夸张一点，但是这么古人有这个认知，我们现在的人应该要谨慎，何况说给你推荐药的可能连医生都不是，你还得动脑子想一想。第20个问题我倒回来回答，就是阳了以后房间必须每天消毒，这个是对的。 几个方法，一个呢，不主张向空气当中喷酒精，酒精用在物体表面消毒，房间空气消毒千万不要喷酒精，一个静电火花就把你炸飞了，这个风险很大。然后含氯消毒剂呢，腐蚀性我说过了，如果你都没有这些东西，没有物品，那你就很简单，每天十分钟开窗开门通风换气，不会导致病毒往外传播，你不要去这么想，因为现在其实满大街都是病毒，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你也排不了这么多毒，因为病毒要讲载量的，承载的载，病毒载量很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通风换气，然后最理想的消毒方法是熏，这个熏蒸你如果没条件呢，你就煮那个醋，白醋首选，白醋、姜、大蒜，你拿个锅在家里面烧，把那个气蒸腾起来，满屋都是，那它也有效。然后呢，有艾条的在家熏一下艾。刚才前面我说过了，熏艾条是关着门熏，把艾条点燃，人离开，熏好了一个房间半小时，然后打开门窗通风，然后人可以进去活动，熏其他房间。这个是比较好的，比较推崇的。然后讲究一点的家庭，有条件买紫外消毒灯啊，紫外灯消毒也是很有用的，但是人不要在下面照射哈，会生病的，一定开灯人就离开。21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回答过了，阳了以后你转阴你还是会再阳的，因为病毒在变异，你上次感染的是这个病毒，但是没有免疫的这个交叉性，那么你下次它变异一个毒株，你还是可以再次感染。但是一般来说，你阳过一次，三个月之内感染的话，你症状会很轻。那么三个月以后又可能会重，所以我们就有个宝贵的时间，就是你阳过以后，但凡你觉得累、疲倦、各种后遗症状有，你赶紧来治疗，你不要拖。你拖的状态差，第二次阳、第三次阳、第四次阳就没了。啊，这个也是美国报道很多的案例，我们能理解他这个过程，就是每次打击以后元气都没恢复，又再次被打击，多打击几次就扛不牢了。同幢楼的邻居阳了，你照样可以开窗通风，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是现在优先考虑居家，你没有，我们开通这个服务的群就是为了考虑大家，如果各位不幸真的有了出现必须要急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在我们的咨询当中，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我们会建议你呼叫救护车或者争取去定点医院。但是目前就我了解的情况，杭州定点医院全部满床，大家去了也不一定就能排得上，当然你有渠道另说。但是呢，更多的情况我们要避免没必要去的都冲出去了，尽量争取在家居家治疗康复，但这中间有风险呢，我们会给大家及时的做建议。然后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小孩子的、有基础疾病的，我推荐大家准备两个东西，一个是家用的制氧机，你去到医院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给你能吸上氧，我们如果在家也能吸上氧，那么对于缓解症状也是非常有用的。第二一个就是氧饱和夹，手指头上测氧饱和度的，这个东西很便宜很便宜，在淘宝上大家自己买医用的氧饱和夹，买一个。但是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老年人，都是青壮年年轻人，那你花这个钱是白费的，没必要的。因为这一波的，至少目前这一波的这个病毒感染以后出现重症肺炎的概率不高，有几个意外的都是心肌炎，所以心肌炎最害怕的就是继续折腾，所以得了以后躺平基本上不会心肌炎。2526的问题我一并回答，25的那个情况是可以去打疫苗的，疫苗它必定是有治疗作用，它肯定会有一些反应，多少不等，但是跟他所面对的风险来比，这个疫苗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承受的，应该打。 26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急性过敏发作期，你都可以打，加入结节跟打疫苗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可以打的。29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这个病患上了以后恢复的速度其实跟我们的饮食关系很大，原则上病毒感染我们的饮食是要高蛋白高热量好消化，就这三个原则。如果平时没有糖尿病，那么也不是重度肥胖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易消化的高热量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切记不要高脂肪，因为会加重肝脏负担，生病不管抗病毒还是退烧都需要消耗大量肝脏的能量，消耗肝脏的功能，如果你再吃很多油腻的东西，肝脏负担就重，你恢复的就慢。所以饮食上像粥面条这些发酵的食物啊，这些都是首选。然后呢，简单的食物不要用太复杂的，然后我们主张不要吃炒菜，爆炒的这种高温烹制过的食物会加重炎症反应，尽量是蒸煮的食物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原则。第36的问题，我告诉大家，现在除了你是去定点的医院，现在医院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医院现在还要求核酸检测的结果才能进去，所以孕妇你要去医院做产检等等，你放心去，比你去饭店安全多了。37的问题，我要回答大家，你刚刚有症状你就去做这个抗原，有可能是假阴性的，因为一般来说它要出现症状2到3天你做抗原才能测出来，刚有症状你去测有可能阴性，你到明后天再测一次可能就阳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普通流感和新冠病毒的感染没有办法区分，目前要做病毒的筛查才能区分，从症状上是完全没法区分的，你也没有必要去区分它。国家现在主张不做核酸，意思就是让大家当成感冒来对待，你区分它没意义，你只要能够好就行。第40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退热药感冒药都可以吃，不一定要对乙酰氨基酚，你有美林也可以，布洛芬也可以，安乃近氨基比林全部都是可以的。如果实在都没有，中成药小柴胡颗粒风寒感冒颗粒那都是可以的，实在都没有，生姜葱白汤啊，放点糖，葱白放个5-6根，生姜切个7-8片，一杯接一杯喝，喝到出汗为止都是有用的。实在不行就是喝热水，它都是有用的。41的问题，我觉得老人家这个状态我们都比不了，不用担心他。但是有一点，有运动习惯的人，我刚才反复强调，新冠最可怕的并发症是心肌炎，可千万不能再去隔天跑10公里了，但凡有一点不舒服就停下来休息，就躺平，该喝酒喝酒，该吃吃，该喝喝，关键是要休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喝大酒不行啊，我的观点是新冠确实喝点小酒是有好处的，然后我刚才说了，回家你用酒精的那个消毒液擦手，然后擦擦鼻孔，这个就是口鼻，那么口腔里面呢，我们用盐水漱口养成习惯，鼻腔我们就是喷盐水也可以，用酒精喷一下也可以。方法呢，就是酒精你喷到纸巾或者毛巾上，捂到口鼻上吸一下就可以了，吸一下那酒精挥发进去，整个鼻腔消毒了就安全了。42说买不到药直接去医院，我觉得你如果没有病，你虽然没药你也别去医院了，如果你中招了你先试试扛一扛，如果你真的很幸运，就是很多人也确实就是发烧酸疼，喝碗胡辣汤，吃一碗这个辣椒面， 捂一身汗，喝两杯热茶，第二天也就好了。那你没必要，不要动不动往医院跑，因为很可能你去医院也没人理你，这个是真的。43的问题，我建议你菜市场还能买到生姜，据说这几天也涨到20几块一斤了，你赶紧囤点儿，买小黄姜，不要买那种又大又肥，掰开断面没什么颜色的那种姜不好，小黄姜贵一点，个头小一点，掰开断面是鲜黄的，你买点黄姜，就是生姜备着，买点小葱。就这两个东西，再放一袋冰糖，啊，基本也就能扛过来。大家不要忘记，姜汤葱白本身就可以退烧的。有基础疾病，特别是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有心脑血管病的基础的，我觉得应该是值得冒险去打疫苗。你打疫苗冒的这个险，比你患新冠冒的险要低得多。因为新冠，你万一中招以后，在发烧的状态下，血糖、血压都会飙升，这个风险很高。45的问题回答就是，特别是小孩子啊、青少年、儿童，他们患了新冠，其实康复的速度比成年人快，而且就是发烧一旦开始降温、退烧以后，他再烧上去的概率很低很低，大家不要过度担心。46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我要讲甲亢和甲减的患者感染新冠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患者当中很多是甲状腺病的患者，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在甲亢的状态没有调整好的话，你感染新冠病毒，你发烧的温度会非常高，甚至超高热。甲亢的患者很容易发高热、超高热，这个是要小心的，你退烧药要备得更足一点。然后甲减的患者呢，特点就是你恢复得慢，你发烧温度也不会太高，但是你烧的时间会长，你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时间会延长，他们就分别就这两个特点。就甲亢的话，可能一下烧40点几、41，甚至就抽搐了，或者至少39点几，但是他恢复会很快。甲减的话，可能别人7天，你可能14天，就这个意思。糖尿病患者感染了以后，要密切监测血糖，而且你降血糖的药可能量得加大或者调整，对饮食限制要比平时严格，因为应激状态、发热状态血糖会高。一家人有一个阳了，其他人阴性，或者其他人都阳了，有一个人阴性，那么我告诉大家，大家一起在一起生活，都戴口罩。在室内都戴口罩，都有用。不管你是患者还是没感染的，你都戴口罩都有用。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即使你不可避免被感染，你低载量感染比高载量感染要好很多。我一直举那个例子，大家应该听得懂。你同样挨揍，一个人揍你比8个人揍你要轻很多。你感染激发的这个病毒量越低越好，所以。即使你跟感染患者同处一屋，你早晚被感染，你还是要戴口罩，要防护，要让你引起感染的病毒量越低越好。感染后胃口不好是正常的，那慢慢能恢复，这个不是大问题。49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过度关注。新冠感染以后，所谓的后遗症，最主要的表现是各个器官功能、免疫水平没能恢复到之前。所以它的表现各种各样，不胜枚举。我们不一一举例，就整个人整体来说，腿没精神、没力气。这个过程不能够认为没关系，一定要调整，因为你还会再次、3次、4次、第5轮、第6轮，你每一次都带着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下一轮才是安全的。如果你每次都是减分项，每次状态差一点，到后面4轮以后就没了。这个也是真实的，这个大家应该也看到很多报道，感染3、4轮以后人就没了，那就因为他每一轮都没恢复，所以新冠后遗症的治疗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警惕起来，要当回事情。51的问题就应该跟大家讲，不要心存侥幸，大家的心理预期是 要接受早晚都要养，时间问题，我们推迟，不要一起养，能够坚持，然后呢，尽量养的时候是低病毒载量的养，而不是高病毒载量养，然后养了以后尽量躺平休息，而不是去各种折腾，去排6小时队去抢住院。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这三个原则。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冠，和新冠无关的病情的问题我暂时都不回答，精力有限，时间有限，不好意思啊。可以单独去咨询我的助理，然后我们另外抽时间回答你。53的问题很重要，如果你接种新冠疫苗诱发哮喘，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再接种的。第一针打了就哮喘，你绝对不要去打第二针第三针。当然如果接种的地方的医生负责任，他问到你这个情况，他也不会给你再打啊，这个是属于接种当中的危险反应，别再打了。54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新冠的后遗症其实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很大一部分是治疗不当，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个人体质确实太弱，他没法彻底的恢复回来，所以这两个方面原因都有。我们主张对新冠病毒的治疗是，如果不懂得怎么治疗，你宁可不治疗，宁可所有药都不吃，靠自己身体恢复，都比乱吃药要好。然后呢，并不是治疗瘟疫的方子都是良性的，这个呢跟大家解释一下，瘟疫呢从一开始它是寒性，但是它在体内通过人体的反应，它会转化成热。所以说瘟疫的治疗它是要分一个专业的过程来看，它是分开始、中间、最后。它可以有热象，可以化热，因寒制热。所以治疗瘟疫整个过程，在开始阶段如果要早期阻断，基本用的药都是温热、辛散、发表、避秽、驱邪、驱风、除湿。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在第一仗打赢它，它进到身体内部，它就可以化热转热，最后变成热邪。所以我举个例子，在新冠当中，大部分人起始发的症状是怕冷、寒战、高热、疼痛、全身酸痛、咳嗽、流鼻涕，这个时候是寒象。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及时处理，没有好用药用对，那么它转过来退烧了，不发热了，也不冷了，然后呢就喉咙痛，痛得要命，那这个时候它出现热象了。我告诉大家，双黄连也好，各种银翘散也好，清热解毒的药也好，什么清瘟胶囊也好，在这个时候可以吃的啊，所以大家囤了也别觉得懊恼，但是千万别一开始就吃啊，这个也是我说的，你们要注意。这个莲花清瘟胶囊不是不可以用，用在最后阶段，包括安宫牛黄丸，包括片仔癀，有些人家里面囤，这个它是用在不发烧、不发冷发热、不头痛、身上不痛，就是喉咙痛，啊，就是口干舌燥，它出现在这个阶段。好。你们各种清热解毒药就上，那就说明你在第一阶段没打胜仗，这个病邪入里化热了，然后这个时候是热是主要矛盾了，那么你这个牛黄解毒片也好，安宫牛黄丸也好，银翘散也好，莲花清瘟也好，这个时候你吃你觉得哎效果不错，但是你在发热发冷的时候啊，在这个体温很高，然后全身怕冷，然后在这个头痛脑胀全身酸痛的时候，你千万别乱吃。57这个应该就是算无症状感染者，这是好事情，他就没有引起这种免疫反应，没有出现症状，他慢慢也就好了，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4459的问题，它即使是有反复发热，但是最高的温度它都在逐渐下降，一般也就是一周之内就能康复，这个不用担心，这是好事情。58的问题，你再起来其实你不应该跟它洗澡的，我不主张在刚刚温度下来一点的时候就去洗澡， 这个情况下不要洗，然后你给他美林吃是对的，然后晚上还可以怎么样？我今天白天其实回复那个患者，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大家不要光指望退烧药，然后稍微热一点，看着头上冒烟了，开始热起来了，烦躁了，就赶紧的脱衣服、脱被子降温。这个退烧之前是有一段很难受的状态，烦躁啊，甚至就是很难受。这个时候就是他要出汗之前的反应，这个时候要扛要忍，加衣加被，甚至喝热水热粥，喝碗姜汤，把汗透出来，体温就下来。金房颗粒和金房合剂药物成分完全一样，就一回事情，喝哪一个都可以。克罗恩病你特别注意，你不能吃西药的这些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也好，安乃近也好，等等等等啊，包括阿司匹林，所有的解热镇痛药对于克罗恩病都是毒药。你要发烧，你就准备小柴胡颗粒、生姜红糖水，你不能够跟正常人一样去吃那些解热镇痛药，那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你千万别吃。55的问题我强调一下，低烧但是也不是说可怕，就是它恢复的时间慢一点，你来来回回折腾7天到10天是正常的，但是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我觉得症状不严重。54的这个朋友是熟人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老年人其实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新冠啊，不管老年人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有不舒服赶紧吃药，你不要去等检测结果，什么核酸了、抗原了，你不要等，只要头痛、身上不舒服、嗓子痒、鼻子痒，赶紧就服药。预防的药，金房颗粒、金房合剂、风寒感冒颗粒，包括一些这个风热感冒的，包括玉屏风散啊，大家都可以用。当然还有医生开的这个治感冒的药或者预防新冠的药，你就赶紧吃上，越早用药效果越好。好了，我觉得今天应该讲的是蛮多的，信息量也很大的。今天先给大家回复到这里，也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患者群会保持这个疫情的高峰这一个把月吧，我们应该会一直保持随时响应，包括我的助理学生都在群里面，那么大家有问题以后可以往群里面发，我们不一定要集中讲，随时有问题需要求助或者需要咨询的往群里面发，我们尽量的及时回复。今天呢，就是先集中给大家讲一些观点，让大家有个数，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不要过于恐慌，但是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这个疫情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情，抗疫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好吧，谢谢大家。